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世卫命名病毒新变种跳过希腊字母 C。 美国 FDA 指默克药厂新冠口服药有效，专家下星期审议安全性。评估 Omicron 冲击石油供应，油国组织12月初决策。布林肯呼吁迅速谈判缓解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冲突。波罗的海三国议员团抵达台湾访问。伊朗核协议谈判29号在维也纳重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世界卫生组织将最近在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没有按照希腊字母的顺序跳过了 N 和 C 两个字母，引发广泛关注。根据世卫组织官方网站的数据，按照希腊字母排序表，这个月在南非最先发现的病毒变体应该被命名为 N， 但是这个英文单字和 New 同音，在放弃用 N 作为命名字母之后，发现是一个字母 C， 可能引发更多令人头痛的政治联想。英国电邮报全球卫生安全高级编辑姆罗鲁基星期六在推特表示，这个猜测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证实。他说，世卫组织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希腊字母表上的 N 和 C 这两个字母是故意避免使用的。而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六就引述世卫组织发言人玛加列哈里斯的讲话，不用 N 原因是公众可能误会，以为它是新变种的意思，而不用 C 是因为这个是常见的姓氏，因此世卫同意就命名规则不能够使用地名、人名和动物等，以免有潜在的冒犯性。据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近日表示，默克公司的一种实验性用于治疗新冠的口服药对病毒有效，但是他们将会寻求外部专家评估出生缺陷风险和其他妇女怀孕期的潜在问题。 FDA 在这个星期即将举行的一次公开会议之前公布了对该药的分析，学术界和其他部门的专家将会在今次会议上对该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权衡。 FDA 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发现一些潜在风险，包括可能对发育中的胎儿产生的毒性，和在动物身上使用这只药的研究发现到出生缺陷。出于安全考虑， FDA 表示默克公司同意该药不会用于儿童身上。此外，考虑到相关风险， FDA 将会在星期二寻求专家意见，判定该药物是不是永远不应该在怀孕期间服用，或者是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提供。如果是后面的那一种情况，药物说明会注明有关怀孕期风险的警告，但是医生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可以选择开这种药，因为对患者的益处可能超过其他风险。鉴于新型变异毒株 Omicron 对市场可能的影响，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等产油国联盟 OPEC Plus 已经将联合技术委员会延迟到这个星期较后时间举行。上星期五，国际油价重挫超过 10%， 创下2020年4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主要原因也是 Omicron 变异株令投资者恐惧，加上石油供应过剩问题可能在明年首季出现，而美国适逢国定假日，金融市场流动性低，亦都加剧了国际石油下挫幅度。早在26号之前，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已经预期在美国等主要石油消费国决定释出战略储备石油以抑制油价之后，石油供应过剩情况突然攀升。相关文件显示，OPEC Plus 原本在星期一召开联合技术委员会会议，已经延迟到这个星期三举行。此外，原定在11月30号举行的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也都已经推迟到这个星期四举行。上星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呼吁迅速进行谈判缓和埃塞俄比亚军事冲突的升级。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上星期五晚曾经在一份声明表示，布林肯对令人担心的埃塞俄比亚军事冲突的升级迹象表示严重关切，并且强调需要紧急进行谈判。 好莱斯发出这份声明之前，肯亚总统肯亚塔和布林肯通过电话，而在通话的几个钟头之前，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和国防军一起出现在前线地区。埃塞俄比亚国营的法立广播电台报道说，阿比总理在前线视察了在东北部阿法尔地区和提格雷反政府武装部队交战的军队。阿比领导的政府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和提格雷反政府武装部队进行交战，冲突导致几千人死亡，已经有几百万人在战争中流离失所。欧洲波罗的海三国，包括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议会议员团星期日抵达台湾。台湾官方的中央通讯社报道说，三国议员团将会参加这个星期在台北举行的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会议。台湾立法院第一届开放国会论坛定于12月2号和3号在台北举行，来自5个国家的12位议会议员将会到台湾参加实体论坛。今次访问台湾的波罗的海三国议员团是由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尔德斯基率领的。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一分别在总统府和行政院接见波罗的海三国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和议会议员联合访问团。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是由台湾外交部和立法院、美国国际民主协会以及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联合主办。今年的主题将会是后疫情时代的开放国会、人性之全球案例以及2022年后的规划。这个星期一，伊朗核协议谈判将会在奥地利维也纳重启。今次是美国、伊朗、澳洲大国和中共之间的第七轮会谈，也是近六个月来的第一次会谈。今年六月，因为准许伊朗新总统叶卜拉恩莱希组建政府而宣告暂停会谈。包括美国以及参与该协议谈判的其他世界大国都表示，他们希望恢复协议。不过伊朗之前曾经表示，虽然有意在维也纳达成一项好的协议，但是美国必须立即解除自从2018年以来对伊朗实施的所有制裁，并且保证不会再次退出这项协议。但是美国方面已经表示，虽然准备解除同这项协议不一致的制裁，不过希望保留在过去三年内实施的部分针对人权问题和恐怖主义的制裁。此外，华盛顿还表示，由于伊朗在核计划方面的继续推进，能够达成协议的时间可能已经所剩无几。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赞南非政府分享 Omicron 的新冠变异病毒信息所展现的透明度，并说这个应该成为世界佳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内斯说，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11月27号与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潘多尔通话，双方强调美国、非洲联盟、南非和其他受到影响的非洲国家继续伙伴合作，帮助民众接种疫苗，治理新冠病毒影响的重要性。 COVID-19 最初在2019年12月在湖北武汉出现踪迹，接着蔓延到全世界，到目前为止造成520多万人丧生。美国从前一任的川普政府到目前的拜登政府都一再批评北京当局未坦白公开疫情起源。今年8月，美国情报圈发布报告说，由于中科不提供调查协助，他们无法确切断定 COVID-19 病毒源自于动物界或者是实验室外泄。美国同时指控北京等好久才对外分享疫情关键资讯，或更透明的处理方式或许可以协助控制病毒蔓延。南非在上个礼拜发现新型病毒变异株 Omicron， 多个随即针对非洲南部等国实施入境限制。由16个会员国组成的非南开发共同体，其中多数被列入禁止入境名单。不少非洲国家认为多国颁布旅游禁令太仓促且不公平，南非发言抨击这一类举措不仅不公，亦可能伤害经济。 并说南非因为具备科学能力及早鉴别出变异株而受罚。南非总统拉马佛沙28号说，旅行禁令并非出自科学判断，亦无法避免这一种变异株蔓延。这样做的唯一后果就是进一步伤害受波及各国的经济，影响他们的因应能力。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主任马奇迪索穆迪星期日呼吁各国遵从科学和国际卫生条例，避免使用旅行限制。最先对 COVID-19 新变异株 Omicron 发出警报的南非医生说，他在健康患者中的症状不寻常但很轻微，并且没有明显的并发症。南非医学会主席库兹透露，他最早在11月18号就发现异状，多名病患染疫后出现疲惫感、肌肉酸痛、咳嗽，但症状轻微，而且嗅觉和味觉并未丧失。库兹称，目前南非的医院并未因为新毒株而加重负担，但亦担忧这个可能对拥有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且尚未接种疫苗的高龄者造成更大影响。另外，针对在南非检测到的新变异毒株 Omicron，美国生技公司诺瓦亚克斯表示，该公司已开始研究对 COVID-19 疫苗的一个版本，在未来几周内准备好测试和生产该疫苗。诺瓦亚克斯6月中旬宣布该公司研发的蛋白质单位 COVID-19 疫苗第三期临床试验数据，疫苗整体效力达 90.4%， 可以达到 100% 预防中度或重症，对抗英国变种 Alpha、 南非 Beta、 巴西 Gamma 和印度 Delta 变异株效力达 93%。 该公司表示，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向美国申请批准，他还向欧洲药品管理局和加拿大申请了紧急使用授权。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和日本政府正积极协商，计划明年1月在美国举行2+2会议，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日本外相林方正及防卫相岸信夫共同出席。两个上一次2+2会议为今年3月中在日本东京举行，而这一次则将是岸田内阁上任后的首次。报道指出，有鉴于中国频频加强军事活动，双方将确认强化美日同盟的威慑力，进一步讨论深化国防合作。此外，会中预计再次就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实现朝鲜无核化等议题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美日下个月预料将就2022年度起的注入美军驻留经费负担达成共识，预计配合2+2会谈，双方将签署特别协定。有关注入美军驻留经费负担，日本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美国所提增加金额的要求。目前美日政府正是进行最后的协商，等年底日本敲定包含美军驻留经费在内的2022年度预算案后，美日2+2会谈才举行。日本防卫省2022年度预算案编列5兆4797亿日元，创新高。根据欧洲联盟28号晚间声明，欧盟官员星期六与重掌阿富汗政权的武装组织塔利班会谈。塔利班请求协助维持阿富汗机场正常运作之外，双方亦对当地人道情势表达严重关切。欧盟与塔利班高级官员星期六在卡塔首都多哈会晤，美国亦将在29号与塔利班在多哈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会谈。欧盟对外事务部在声明中表示，对话并不代表欧盟承认临时塔利班政府，这个是欧盟基于欧盟本身和阿富汗人民的利益所展开介入行动的一部分。根据欧盟声明，塔利班誓言会坚守承诺，将特赦过去20年参与西方所扶植阿富汗政府对抗塔利班的阿富汗人。塔利班亦再次承诺会允许阿富汗人和外国人依其意愿离开，但要求欧盟协助维持机场运作，以实现这一个目标。欧盟声明说，随着冬季将至，双方对于阿富汗日益恶化的人道情势表示严重关切。声明中并强调，欧盟将持续提供人道援助。 秘鲁北部在当地时间28号发生泥石规模 7.5 级强震，目前已知220栋房屋受损，其中81栋无法居住，75栋遭摧毁。民防当局表示至少有10人受伤，强震亦都在邻国厄瓜多尔造成损害。秘鲁全国大半地区都能感受到这一场深层地震，包括沿海地区、安第斯山区和首都利马。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强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5:52，震源深度131公里。地震震央位于秘鲁圣马利亚德涅亚镇以东约98公里处。这一座小镇位于人口稀少的秘鲁亚马逊地区，居民为亚马逊原住民。圣马利亚德涅亚镇长雷克河告诉秘鲁 RPP 广播电台，摇晃得很剧烈。他表示有一些木造和土杯房倒塌。拉哈尔卡区一座殖民时期建造的14公尺高教堂塔楼被震倒。此外亦传出大规模停电、道路被碎石堵住而中断等消息。秘鲁总统卡斯提洛在地震发生后下令立即部署救援人员，并乘坐军用飞机前往灾区。他强调国家一定会救助灾民的物资损失。